啊，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早上是来学习拔摩岛的福音，2月16号的内容。好，我们在学习之前，求主带领看顾我们。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主要感谢你。今天一早的时候就给我们平安，而且你也在圣经当中向我们保证，我们在这世界上，在你里面有平安。凡是临到我们的事情，都有您的旨意。我们也求主借着今天的功课，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主您的爱，并且能够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给您。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是拔摩岛的福音2月16号，存心节是启示录2章10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耶稣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为什么？因为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那些敬畏上帝的人已经将自己放在了他的掌管之下，不再惧怕任何人了。他们已经学会了在一切情况下信靠他，因为他知道一切的情况。他所允准的事都是从长远看来对我们有益的。如果我们同他关系密切的话，他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件我们无法应付的事情临到我们。有时我们会面临自己无法承受的情形，但我们仍然不必惧怕。你还记得我在澳大利亚海边的那段潜水历险吗？就在一个星期前，我的腿受了伤，我当时也逐渐感到体力不支了。于是我决定借着不时的站立而休息一会儿，并摊出我的鼻孔来呼吸。但就在实施自己计划的同时，我发现水深根本就不是5英尺，而是7英尺，而海岸还在400码之外。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力气游回去的时候，就惊恐万分，想到自己肯定完了，我就开始吞咽海水。突然，一块岩石出现在了水下的沙上，但却很难在其上站立休息。然后我妻子游过来，并帮我站立起来。再以后，专业的救生人员来了，于是我安全地朝着岸边游去。当我抵达岸边时，脑子里充满的思想就是我的存活必定有其目的，上帝有他的道理让我继续活着，并且他亲自出面干预了，好让那个目的实现。从这个经历中，我学到与今天经文最相关的教训，就是这次的事件让我不再惧怕，我知道上帝在掌管着我的生命。你也可以说，我已经活在借来的时日当中了。正因为如此，我真的用不着惧怕什么。那次事件1年多以后，我在一个游客们往往不涉足的地方旅行，耶路撒冷的一段已经无人居住的穆斯林聚居区。我的一些学生看到我在散步，就蒙着脸躲在角落里。我经过时，他们猛然跳出来，大喊大叫着，一副要杀我的样子。我没认出他们是谁，但我并没有紧张地反抗他们。我自己很惊讶，他们也很惊讶，因为我当时并不害怕。当然，我不会愚蠢地涉足那些奇怪的地方。但如果上帝在掌管我的生命的话，我就无所畏惧。如果他是与我同在的，而又到了我该离世的时候了，那么就让这个时候来到吧。我不必为这一刻的到来担心，因为惧怕不再控制我。好，弟兄姐妹，刚才呢是蒋宝林老师，他对启示录2章10节的一个灵修上的一个阐述哈， 起初的二章十节的经文是：“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那么今天二月十六号，就是今天我们所学的这一个强调的这一句话是：“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那胖云老师说：“为什么不用怕？”是因为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其实这个怕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怕。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没信主之前，小的时候怕死。我自己，其实信上帝也是因为怕死才来信的上帝总觉得上帝说有永生，所以是一根救命稻草。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没有对耶稣的这种爱的话，相对完全的爱，并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如果不知道上帝爱我们，上帝先爱我们，并且他是我们的天父，他是像我们的父亲一样这样爱我们，我们跟他的关系是儿女。和父亲的关系，那种爱的关系的话，我们就会在很多时候会害怕，因为我们对自己跟主的关系没有把握，也就是我们平常经常会说到的，得救的把握，这个得救的把握不是说自己完全无罪了而是说我们在跟上帝的关系当中。我们会知道我们自己有软弱，但是我们愿意向上帝，我们愿意照着上帝的话去做，我们也祈求上帝的帮助，而且我们把自己像孩子一样呈现在主的面前，然后祈求我们的天父每一天来帮助我们。你比如像早上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求主带领我们今天一天，将主的衣袍披在我们身上。那到晚上的时候，我们会求主饶恕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安息在主的怀里。这种在主里面很安静的这种对自己跟主的关系，不因为自己明显的这种罪不愿意丢弃的罪，而让自己跟主的关系没有任何保证的，跟主的关系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就好像，夫妻之间坦诚相对的，夫妻之间没有任何事，重大的事情，你瞒着你的配偶，或者你在外面有外遇，都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跟主的关系都是这种，我们知道主知道我们的软弱，也知道我们爱他，然后我们也愿意去放弃自己的罪，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关系的话，就好像圣经上。所说的，我们就好比那种吃饱了奶的婴孩安安静静的躺在母亲的怀里。我们在世界上生活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不会害怕，这里所以保罗那个江宝林老师他说，我们将要受的苦不用怕，是因为爱里没有惧怕。这个爱是指我们对神的爱，以及我们所感受到的神对我们的爱。第二段这里说是敬畏上帝的人，将自己完全放在了他的掌管之下，不再惧怕任何人了。他们已经学会了在一切情况下信靠他，因为他知道一切的情况，他所允准的事。都是从长远看来，对我们有益的。如果我们同他关系密切的话，他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件我们无法应付的事情临到我们。这里彭老师就讲到，就说为什么？其实接下来他阐述就是为什么爱里没有惧怕， 啊，艾利为什么没有惧怕？因为当我们爱上帝，我们相信上帝的时候，我们相信上帝对我们就是爱，而且上帝对我们所赐的意念都是平安的意念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凡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无论大小，都是上帝所允许的。既然上帝允许，那上帝绝对不会是存着恶意让这些事情临到我们。就算是撒旦存着恶意的啊，撒旦肯定存着恶意把这些事情允许临到我们啊，或者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恶导致的一些后果。因为圣经上的确告诉我们说，种什么收什么。啊，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我们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一些我们经常中国人所说的因果关系。但是，即便如此，啊，我们如果及时悔改，上帝也会因着爱，将这些事情的后果允许啊，允许这些事情的后果临到我们，但是他会已经啊为我们减缓了这个后果的严重程度，而且让这些后果临到我们，也绝对是因为啊他知道这些事情对我们啊是有用的啊，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啊，他才会临到我们。所以在诗篇119篇67节啊，这里说，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啊，所以诗篇里头啊，在这里讲到说，其实受苦啊是可以帮助我们转回迷路。如果我们的苦啊受苦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过犯啊，那我们受了苦的过，我们受苦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会因此而寻求神的旨意，然后我们会回到主的面前，会去遵守主的话。所以诗篇119篇71节接着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受苦都是上帝允许他的儿女经受的，目的是为了呢，是与我有益啊，与我们有益，这是一个大的宗旨、大的原则啊。如果一件事情对我们没有益，这件事情绝对不会临到我们身上啊。这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对于我们所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或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的一个大的原则的一个看法，一个原则性的看法。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都与我们有益。所以在圣经当中啊，我们看到圣经里头啊，有一位饱经苦难的一个人，叫约瑟啊，约瑟他受了很多苦啊。那么我们经常会觉得啊，约瑟是一个好像很好的一个人，圣经没有怎么记载啊他的缺点。啊，但是这个呢，是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他的缺点，并不等于他没有罪、没有缺点啊。我们从他小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他小时候是蛮喜欢举报人的啊，蛮喜欢在他父母面前啊去举报他的哥哥们的。所以他有他性格上的弱点，但是他的性格上的弱点不至于让他被他哥哥们去卖掉啊，不至于让他受到他同胞们的这一种出卖卖成为奴隶这又不至于哈。所以，但是我们就说，发现就是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哥哥们的确就把他给卖掉了，卖成了奴隶，卖给以实玛利人，然后最后卖到了埃及然后在埃及呢，他又被他的祖母所诬陷，然后最后进到了监狱里去。然后经历了重重困难经历了很多劫难之后，我们才发现，最终上帝把他从尘埃当中再一次高举起来，让他成为埃及的宰相。 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发现，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发现，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圣经没有提出来约瑟的一些思想，他的思想活动没有啊。但是，圣经都给我们，揭示了他的一些语言啊，他的语言暴露他自己的这个思想啊。你比如说，当祖母引诱他的时候，他会说：“啊，不可这样行，得罪上帝啊。”然后，当他在，特别是当他在跟他哥哥们相认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所有的这些事情啊，临到啊，你们不要认为啊，觉得怎么样哈，不要难过哈，不要怕，因为。”我已经知道，是上帝，他先把我差遣到埃及来，为的是保存我们全家，大意他就说的就这样，所以他在对于，对于就是他自己，就是他祖母引诱他的时候，他没有抱怨，他也没有妥协，没有说，哎呀，好像上帝把我。放在这样的事情上是太不公平了啊！上帝为什么让我这么倒霉，一而再、再而三的遇到这些倒霉的事情啊？先是遇到我哥，然后又是遇到你，啊，让我遭遇这样的麻烦呢？我怎么这么倒霉呢？啊，他没有这样说。那当他跟他哥哥相见的时候，他也没有说，他说你们当初是要害我啊！他的确说你们当初是要害我，但他没有说用清算的这一种。态度来说，说你们看，你们想害我吧，结果没害到吧，上帝保护了我，怎么样哈，他没有，他不是这种动机啊，也不是这种心态，而是他说，你们当初虽然从你们的主观上是要害我，但是上帝却是为了要保全我们，所以先把我让我先到了埃及，所以他也没有一种怨天尤人的这种。抱怨的这种想法，反而是看得很坦然，反而是看得很通泰啊。他觉得这些事情你们主观上做的时候是要害我，但是上帝实际上是在掌管着我的生命啊，而且上帝是使用了我，他为他的苦难找到了意义，他的苦难是为了家人的平安。他把他自己的个人的苦难，实际上是通过借着上帝的眼光来看，让他的苦难能够升华，啊，让他苦难成为了一个上帝完成他旨意的一个途径，所以他的苦难变得非常的具有意义了，变得高大上了，不再是一般的这一种所经历的这种苦难了，升华了，有意义了。这样一来，他的人生目的也变得高大上了，变得他是从上帝的那眼光看起来，他的人生活得有价值，啊，活出了生命的目的，因为生命是上帝借给我们的。那么现在约瑟他发现他的生命正好是上帝使用了，达到了生命的目的，所以当他这样去说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对他过去发生的事情完全都释然了，所以他对过去没有埋怨，他觉得当他回过头来看自己过去所受的苦的时候，他觉得是上帝，出于爱，所以他没有抱怨，他甚至他可以原谅，可以饶恕他的哥哥们，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发现就是。敬畏上帝的人啊，敬畏上帝的人，他已经将自己放在了上帝的掌管之下啊，他不再怕，他面临危险的时候他不怕啊，所以约瑟当他在面临他祖母的这种威胁的时候，圣经没有描写他啊，没有描写他很怕，以至于他要妥协，没有，他照样他是知道他自己应该做的事。敬畏上帝，他不让自己犯罪，他也没有去为自己辩驳， 啊，说他祖母是他祖母的原因，在主人面前辩驳，他没有，因为他把自己交给那公义的主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发现，就是爱里啊，爱里没有惧怕，而且因着我们爱上帝，并且知道上帝对我们的旨意，好，我们就能够坦然的去接受上帝所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事情。且我们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这种怨天尤人；经历过后，也没有去愤懑、去愤怒、去苦读的，去用这些负面的情绪来毒害、来戕害我们自己，而是很健康、很积极的、很乐观的、很开心的，去活。为什么？因为知道，多年之后，约瑟回顾。他发现他所受的这一切，遭受的这一切，都有意义，因为上帝使用他的苦难，达成了上帝伟大的旨意。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怕的有没有什么怕的？我记得我就是读了硕士之后，在。读了硕士之后，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已经快30了，已经快30了。我那个时候信主也信了好多年了，读神学硕士以后，那是2002年，我是1988年信的主，然后2002年的时候，我记得我还，坐飞机我还怕，坐飞机还怕。而且怕什么呢？就是飞机有的时候穿过气流的时候，穿过气流的时候，飞机会摆动啊。我记得我就是2002年从美国回中国的时候，遇到气流摆动，我心里害怕。但是当时，因为以前一直怕，我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但是2002年的时候我在飞机上。气流又摆动，飞气流又来了，飞机又摆动的时候，我害怕。然后当时我自己就突然一惊那圣灵就提醒我，我就觉得我不应该怕呀，我为什么要怕呢？我怕什么呢？不就是怕飞机这样晃动，然后万一出了事啊？本来是很正常的飞机晃动，但是我因为自己怕，我就会担心飞机出事，飞机出了事，然后我性命就不保啊，就怕自己不得救。所以这就说明我自己没有得救的把握，于是我就开始反思自己了：我为什么没有得救的把握？我从1988年信到2002年，我都没有得救的把握，都还怕，还没有在主里面这爱里完全。所以我就分析，我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啊？然后当时就。向主祷告求主能够赐给我一颗完全的信靠他的心，一个在他里面无论遇到什么都平安的心所以到现在从那时候之后后来因为自己在主面前跟主祷告，求主的圣灵给我一颗除去我跟主之间的障碍，给我一颗对主的爱。有完全信靠的心之后，我现在在做什么不光是坐飞机再遇到什么不会有那种恐惧就像蒋宝林老师说的他说他自从他那一次死里逃生之后，他不再怕甚至他的学生们在穆斯林聚居区，耶路撒冷的穆斯林的聚居区，蒙着面要来杀他，这种真的是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也很镇定，为什么？因为他跟主的关系没有任何的障碍，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是完全掌握在主的手里，任何邪恶的势力是不可能在主面前控告他，然后让他落在撒旦手里的。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不惧怕，一个前提。 不是我们还生活在罪中，我们还有隐而未现的罪。啊，我们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我们遇到事情会害怕的，会心里没有底的。爱里没有惧怕，是因为心里有底，知道主耶稣，知道我已经把我自己所知道的罪向主承认了，也知道我愿意放弃我缠累我的罪，没有在我和主之间没有任何能够遮挡我的，能够阻碍我到主面前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在主里面的爱就是完全的。所以，得救的把握是前提啊！得救的把握是前提。这个得救的把握就是我们相信，虽然我们有软弱，但是主拯救我们，主耶稣不丢弃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愿意丢弃他。主耶稣爱我们，我们大家可能知道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人叫约翰·卫斯理啊，在历史上，在宗教历史上。约翰·卫斯理的，他的这个重生是在他信了主很久以后约翰·卫斯理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他组织过一些信仰团契办得非常红火，大家也认为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一个人约翰·卫斯理。但有一次他就从英国到新大陆到美洲去传道做了海外传教士。然后都已经从美洲传到了回英国的路上，他坐在船上回英国。然后那个船呢，在海上的时候突然遇到风暴，突然遇到风暴，然后风浪很大很大。他的描写是，他说船几乎，船几乎要沉了。他说：“船几乎要沉了，海水呀，都在风浪下，海水都漫到了这个船上。船上的所有人都惊呼，包括他自己，非常的恐惧。他认为他自己要灭亡了。但是就在这样的恐惧当中，他看到有一群人，这一群人在风浪没来之前就非常突出，这群人他们穿着非常简朴。”他们时常唱着赞美诗，然后他们的孩子们妇女们他们经常都一起每天在船上，他们有自己的这种唱诗崇拜，然后还经常帮助人家。但是呢，由于他们有的时候帮助别人呢，别人因着他们的穿着简朴，而且因着他们唱赞美诗，认为他们是另类。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具有宗教性的人，所以还不待见他们。但是他们，卫斯理说，他们的脸上充满了和平和祥和，也不因为别人对他们的态度不好而充满抱怨。说这些人在暴风雨来的时候在风浪当中，在船，在大家都惊慌害怕拼命的呼叫的时候，这些人非常镇定他们在风雨当中唱诗。非常镇定，他们的孩子们、他们的妇女们都不惧怕。所以，当风浪平息过后，卫斯理就很好奇，就去问他们，说：“你们是怎样的一群人？你们相信的是什么？”结果，这些人就是在历史上被称作是属于摩拉维亚兄弟会的人，摩拉维亚兄弟会的人，摩拉维亚兄弟会是由。一个叫 Zinzendorf 的一个德国的，属于当时德国虔诚派的，一个人，德国的公侯 Zinzendorf 是属于公侯是非常虔诚的，从小就很虔诚。Zinzendorf 他是可以竞选德国皇帝的属于选侯属于选侯 Zinzendorf 他从小就非常的虔诚。这个瑞恩多夫小的时候有一些当时他的那个所在的城堡被那些强盗入侵然后强盗到楼上来抢东西结果他们就看到有个小孩在祷告然后这个小孩祷告的声音 让他们祷告的这些词语哈，让他们听着，这些强盗都怔住了。本来他们是上楼来抢东西的，但听到这个小孩祷告，他们就下楼了，不再抢了，赶紧的离开他们的这个城堡哈。多夫小的时候啊，然后长大之后，任云多夫，他是接受了路德宗的这种新教的信仰，但是他就发现，新教在改教过后啊。环境和平之后，渐渐失去了早期的那种热忱，所以在任云多夫的这种带领之下，哈，整个德国甚至整个欧洲掀起了一股虔诚派运动啊。任云多夫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啊，当时上帝的圣灵感动了一大批的人，而且任云多夫还用自己的钱啊，在德国的郊区买了一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就好像是一个培养传道人的一个园地，然后有一些，当时有一些人到他那儿去啊，最后这些人被差遣啊，被任云多夫他们差遣到欧洲各地啊去传道啊，去复兴教会，所以这些被差遣出来的人啊，人们有时候又会叫他们叫做摩拉维亚兄弟会啊，兄弟会。那这班人啊，就是在任云多夫的带领之下，这帮摩拉维亚兄弟会的人，他们也是出去传道啊，然后就在船上，就让约翰卫斯理看到了这一幕啊，让他看到了他们在船上的这种震惊，然后这个卫斯理就问他们说，他们为什么会不怕啊？说我难道你们，有什么神奇的妙方啊？你们能够在这种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你们会不怕？为什么？他们说我们没有什么需要怕的，上帝是我们的父，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掌管当中，我们相信我们在他面前，已经在他面前得救，我们没有什么需要怕的，我们随时都可以死，而且是死在上帝的恩典里头。所以卫斯理就觉得，哎呀，他也信上帝，他也曾经很积极的在组织宗教崇拜，他甚至到美国北美去传道，他就觉得为什么我就没有？这种我为什么就要怕？我为什么就没有觉得我是一个在主面前已经得救的人，可以享受得救的平安的人？所以他后来他就到摩拉维亚兄弟会他们所介绍的这个任云多夫那里，因为任云多夫当时其实很有名的，所以他就专门去找任云多夫，然后跟任云多夫就谈，然后在一次聚会上，在一次摩拉维亚兄弟会的这个聚会上。这个卫斯理他就感到圣灵与他同在，到他是完全的，上帝在他里面，他在主里面的爱也得以完全，他有了这种得救的把握之后，卫斯理成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最后我们所有的卫理宗这个宗派就是他和他的弟弟，创建的。所以从卫斯理的这个经历其实也是很多基督徒的一个典型的经历，就是我们在没有得救的把握之前，我们遇到事情我们遇到一些威胁到我们生命的事情，我们会怕。为什么会怕？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对自己生命，我们还觉得生命是在我们自己的这种掌握当中。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交给主，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生命有危险的时候，我们会因为自己与主之间的交通有障碍，我们没有完全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给主，所以我们就对自己是否在经历过，在这样的一种生命受到危险的情况之下，我们如果生命丢失了以后，我们是否还能够捡得回来？是否当复活的清晨，主耶稣带着众天军降临，号筒吹响的时候，是否我们会在那第一次复活上有份？我们没有把握。但是，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需要省察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有没有什么明显的罪我们还没有愿意丢弃，还怀揣着。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必定会怕，因为我们跟主的关系还有障碍， 在我们与主之间啊，我们跟主的关系其实只有一个障碍，就是罪啊。如果还有罪在我们与主之间，还有我们所知道的明显的罪，我们还不愿意丢弃，那我们在主面前，我们不可能没有惧怕啊。只有爱里没有惧怕，而这个爱是表现在我们爱上帝，以至于我们不愿意我们与上帝之间有任何阻隔的。所以，庞林老师说，如果上帝在掌管我们的生命的话，我就无所畏惧。啊，上帝在掌管我们的生命，这就意味着，首先我们是通过自己的选择，上帝所赐给我们选择能力，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让主来掌管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就无所畏惧。如果他是与我同在的，而又到了我该离世的时候，那么就让这个时候来到吧，很坦然。啊，赐生命的主，把生命给我，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有需要为主做工的时候，有一天主看我们说，我们当跑的路跑尽了，我们所该做的工，主已经交给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安然离世，啊，所以我不必为这一刻的到来担心，因为惧怕不再控制我。啊，我们作为基督福音社会的人，我看有很多弟兄姐妹很担心、很焦虑，担心什么呢？很多时候他担心新次法令要来到，啊，担心教皇要跟基督教会联合啊，担心啊，耶稣再来之前，他如果没有预备好，没有看到新期是法令啊，他就担心他会错过主来。其实很多人他关心新期是法令啊，他一再的把自己的目光放在那个什么天主教啊，放在这些幕后的这些逼迫上，是因为他自己对于他跟主的关系根本就没有把握。他只能靠外在的这些征兆啊，来给自己寻找安全感，来告诉自己主要来了。其实即便如此，主来了，他也没有安全感，他也不会安然见主。为什么？因为他跟主没有完全的关系。当一个人要靠赖外在的兆头来维系自己同主的关系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没有在主里面的平安了。在主里面的平安是我们有内证的，主耶稣要来，是我们心里有内证的弟兄姐妹。这个内证会让我们能够看到外在的兆头，能够知道主耶稣基督要来了，因为圣灵会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要来，他绝对不会通过外面的，只通过外面的兆头来告诉我们。不会的，就好像主耶稣第一次来，西缅圣灵就告诉西缅，告诉亚拿说，你手里抱的这个孩子就是主耶稣。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我们要求主，我们要检查我们自己，要除去我们，要求主除去我们与主交流的障碍，与主同在的障碍，然后我们要有得救的把握。我们要相信，现在如果耶稣基督来了，我留意是能够在主的衣袍的披戴之下、遮盖之下，可以安然见主的。愿主带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活在爱里，让我们的爱里没有惧怕，让我们对于周围所临到的啊，上帝所允许临到我们的事情，特别是我们受的苦，我们也不怕。并且我们能够像约瑟那样，我们能够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是上帝有旨意啊。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啊，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大家都认为他被上帝丢弃的时候，他还能够超脱出自己的苦难，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苦难，甚至他可以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并不知道。因为主耶稣，他知道啊，他所经历的这个苦难是上帝所安排的，是为了达成上帝美好的旨意。愿主与我们同在，啊，让我们在苦难当中有主的爱陪伴，没有惧怕。”